乃是在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什么叫做在山上指示的你的样式？你会有很多很多问题，可能一般的人读过去就没什么了，但是其实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什么叫做神指示？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已经讲过啊，这个其实圣经上面一直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希伯来书一直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旧约的只不过是一个预表，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已经来什么？他的实际已经来了，他的本体已经来了，他的就是不再是一个影儿了，对不对？一直要讲这件事情。那如果这样子的时候啊，我们会问说，那神在神所指示的样式，神指示是指示那个影儿，那个神指示哈，我们知道说神指示是在他的影儿当中的指示，还是当时神指示在这个这个本体上的指示？所谓本体上的指示，就是说神的指示是说当时就告诉你说有一个耶稣基督要来吗？我的意思是说，在摩西的时候啊，不是在讲后面以赛亚书的时候啊。所以到底是天上那个在山上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地上所建立的会幕又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会这么的现在不会这么的这个去问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你仔细推敲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这边讲说，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照着神警戒他所说的，所以是神跟他说的。那神跟他说的时候，只不过是神在言语上，在山上的跟他一个表达，跟他一个告诉说你要去造一个这样子的哈。所以神的指示是在这个只是一个在预表当中，你要建立一个会幕，还是这个将来真正的会有一个那个实体来？因为现在在跟他们讲的意思是说，神的心意是在天上有一个会幕，但是在地上这个会幕，到底当时摩西所领受的只是神的指示，还是说神真正的心意？哈 ，OK， 所以听清楚哈，神的指示叫你去现在在地上造一个会幕，对不对？但是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听清楚我跟你分享的吗？有没有比较OK， 神当时你要回去，神当时你如果是摩西的话，他说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所以你在地上造一个会幕，对不对？你是摩西嘛，对不对？所以照着神的指示是神的话，照地上造个会幕。但是神真正的心意呢？什么是神真正的心意？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要耶稣基督来到道成肉身，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我们从后面看前面嘛，所以摩西当时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搞得懂吗？摩西没有看过耶稣基督哈，所以他根据神的话语在地上造一个会幕，但是神真正的心意却是要耶稣基督什么？我就写一个耶稣就好了哈，道成肉身，对不对？其实他是在一个什么，在一个天上的，对不对？现在我们就要是告诉你说，其实这两个是什么？一样的。再接下来他就是重点就是这样子而已。否则的话你很难去推敲，因为什么？因为摩西就没看过嘛，所以你不会怪摩西嘛。他只不过是在地上造一个什么一个预表而已，将来那个耶稣基督他不知道。那这样子的话摩西好可怜啊，你们现在比摩西更幸福啊，因为你现在已经看到那个本体了。摩西当时没有看到那个本体，摩西当时是只是听神的话说造会幕，长几咒宽，宽几咒，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说，其实当时他不是要推翻这个东西，他是要告诉他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摩西所听到的话，在天上的指示，在地上他所造的会幕，乃是神心意中的一部分。因为在经文上提到说，在山上，记不记得？哈，他在哪里给他指示？在山上，然后他在什么？山下要造一个会幕。OK， 他在地上嘛，对不对？他上山的时候，他只是摩西的神跟他摩西讲话，你下山的时候，你就要去造一个会幕，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一个什么影儿还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本相本体啊，这个是影像啊。对不起，圣经上会讲影儿是另外保罗所说的这个影像，那个是本体。在山上有一个本体，在山下有一个会幕，在天上有一个当时神的心意，他要差派来的耶稣基督。在山下是所造的会幕，是一个预表。所以在山下所知的是人所知的，在天上所知的是什么？是主所知的。在第二节这个地方，对不对？第二节这个地方，好，在第二节这个地方。所以一个本体，一个形象，他现在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给你解释哈，从第五节哈，啊，第五节其实啊，他说他们供奉的是本在天上，有没有看到？他们供奉的是本在天上，好，事情的形状和影像，有没有？正如同摩西他要做帐幕的时候，对不对？地上的帐幕的时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东西都要按着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其实在山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神指示你现在造一个影像。其实神当时指示你的时候，对摩西讲起来，你今天比摩西幸福，因为你已经看到那个本体了。哎，我相信看到本体的时候，真正看到本体的只有在那三年半他的门徒或那些人，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是好，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什么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是不是啊？所以今天你也是什么跟着搭上这班什么列车，对不对？但是摩西是什么？连轨道都还没建呢，只有一个什么模型而已。好，懂我意思吗？好不好？ OK， 所以在这边讲说，照着山上你所指示的事情。 OK， 好，我们一起再翻到这个出埃及记啊，最后一章，我把这擦掉了啊。其实是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哈。我翻到出埃及记最后一章，我们看来看，当摩西造完这个会幕的时候，出埃及记最后面，出埃及记最后第33节哈，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一起来读最后面这句话，把它画起来。这样摩西就完工了。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跟我们刚才，哎，对对对，坐下，摩西完成了，所以摩西在这，他做完了。神告诉他说，在我们刚才不是在出埃及记讲说，你为我造一个圣所吗？好让我住在你们当中吗？摩西花了一年的时间造了，第二年的几月几号，他又把它什么立起来了，对不对？啊，圣经上面在出埃及记第啊40章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帐幕就立起来了。OK。我跟你讲是在第17节那个地方，好，没问题。我们来看第34节哈，大家立起来了。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形容这件事情哈。34节，当云彩遮盖，一起来看，当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有多少人 知道会幕跟帐幕中间的差别？再读一遍哈，当云彩遮盖了会幕 ，OK， 当云彩遮盖了会幕，下一句话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啊，对，你看会幕跟帐幕这个地方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叫做会幕，为什么叫做帐幕？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吗？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两个是相同的。他说云彩遮盖会幕，对不对？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意思是说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云彩在这里，云彩遮盖了会幕，然后这边不是有约柜吗？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什么？帐幕。所以帐幕跟会幕是看你从哪一个观点看。你从人的观点看是什么？选一个。从人的观点看是什么？是哪一个？会幕还是帐幕？啊，人的观点，会幕，因为你站在外面看嘛，对不对？你根本不能进去啊，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啊。大祭司进到什么？至圣所里面去，对不对？所以从外面是云彩遮盖了会幕，从里面是耶和华荣光充满了。光看这句话了，光看这句话，哈，光看这句话。但是你从里面，你从人的角度看哈，你人是什么？人看是什么？会幕。什么叫做会幕？啊 ？Tent of meeting。那什么叫做帐幕 ？Tabernacle。OK。Tabernacle 这个字是特别的，其他不用的。Tent of meeting 你到处都可以用，常常会有人说哦，这是 tent， 对不对？这是 meeting room。但是 Tabernacle 这个一看就知道什么，这是在讲神的什么，有关神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开始必须要从这个地方来看见，其实今天哈，你会觉得说什么？你说牧师，你跟我讲这个有什么用呢？其实如果说你说这个是一个教会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呢、啊、参加教会，但是是在教会外面，对不对？他有来聚会，有没有来聚会？有，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在帐幕里面，却从来没有在帐幕里面。人可能在教会外面，而不在教会里面。当一个人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人可能，那就是你自己去想了。在出埃及记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会幕这个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哪里？在23章出埃及记啊，讲错了，33章第7节到第8节，记不记得摩西哈？那时候怎么讲？把他自己什么迁到营外，记不记得？在那个地方造了一个什么会幕？所以摩西在外面所造的那个，我们我帮助大家哈，你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第33章哈。出埃及记33章，对不对？耶和华不跟民跟不跟他的百姓一起去，有没有？然后第七节，33章第七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幕为什么？会幕。所以会幕是什么？任何人都可以称为会幕的啊，他说他在会幕里面求问耶和华，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到营外去的时候，百姓就站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幕的门口，望着摩西，直等他进了会幕。点点点，他说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口。所以 当时摩西到营外去的时候立的那个会幕哈，不是里面有至圣所有这些约柜，当时立的这个会幕上面有没有云彩？有没有？百姓站着远远的看呢、啊，看着那个云彩就是不是一样嘛？所以从人的眼光看，是从外面的眼光看，但是神的眼光从出埃及记啊不这个啊希伯来书，通通是在讲什么？帐幕，通通在帐幕。我之所以会跟你讲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是帐幕，什么是会幕。反正帐幕就是会幕，反正会幕就是帐幕。有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写到半天，帐幕会幕随便乱用啊。但是我现在很清楚的告诉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啊，很重要的是很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来看，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哈。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职任是更美的，现在要讲更美的约了哈，现在讲更美的哈，所以你现在 shift 你的 gear 哈，你的头脑要开始转过来，因为他现在要讲更美的，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重复出现的字就是更美更美更美。什么叫做更美？我等一下会我先讲什么叫做更美好了啊，什么叫做更美？啊，更美就是什么？你以前已经有一个什么美好的，只不过现在更美，好不好？所以以前那个不是不好的，以前那个不是坏的。你要抓住一个重点，只不过是什么更美。所以我等一下会带到一个东西，那你我会告诉你，那什么是那个美的？否则的话，你不会知道今天这个是更美的。你一定要知道那个美的，所以知道今天这个更美的。以前是讲什么超越超越超越，他现在讲更美更美更美，好不好？ OK， 所以你要记得更美之前有一个美的，好不好？同样的圣经上的文法，神看都是好的，到最后有一个什么甚好的，阿们。所以你看看有没有，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你要前后连会贯通，希望你能够前后连会贯通。好，我们讲说如今哈，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说第八章第四节，他若在地上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他若在地上的话，他必不会做什么祭司，对不对？然后在第六节的时候哈，你看英文的话他说有一个什么 but， 中文也没有翻出来哈，就说但是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意思是如果你把它连会贯通说哦，讲这样，所以那样那样那样那样那样，但是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哈，所以你要把那几个字讲出来哈，这样，所以，对不对？这样，然后但是 ，OK， 这是很好的 transition 哈，这很好的是，所以跟但是哈，这前面你就比较容易记哈。他说。但是意思就要转过另外一个地方，他说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意思告诉我们说耶稣所得的职事不属于什么这地上的职事，乃是要告诉我们耶稣这个职事是超乎过去所做祭司所做的这个 job 这个 function 这个职事，他今天是要做得更好，正如同他啊，这个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我们大家在讲这个中保，但是我们现在要先跳过到第七节，他说那前约若没有那瑕疵就无处可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指责他的百姓说什么日子将到，这个日子将到他框框起来表示说什么，他是引用旧约，他引用旧约哪里啊？引用旧约啊，这个啊，耶利米书，好，耶利米书，我们把这擦掉啊。所以啊，我们他也引用旧约耶利米书哈。啊，我们等一下再讲耶利米书好了，我们先回头来看这个中保，这个地方中保哈，好，不是。其他的地方说中保耶稣基督这个他不是在讲这个好像 保证人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他原文的意思是说中间人，就是基督是介乎这个啊、这个怎么讲，在旧约跟新约的中间人，旧约跟新约的中间人。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把旧约跟新约怎么讲连在一起哈。最主要的是这个意思哈，他是旧约跟新约中间的这个两约之间的一个中间人啊。啊，因为他们已经很清楚在旧约结束的时候是什么，马拉基书，对不对？有多少时间神不讲话？400年，对不对？到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对不对？这中间神怎么样把旧约跟中新约当中的这个空洞，这个空洞把它补起来，能够让旧约跟新约能够什么连贯 ？OK， 它这个中间中保的意思是这样子哈。OK， 中保的意思是这样子。OK， 所以他在这边跟讲说，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所做的更美的约，哈，所做更美的约。所以你从第这句话，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更美的约跟更美的应许，还有更美的职任，你先把它写在旁边哈。好，我等一下回来给你 summarize 哈。他说更美的有什么三个东西哈 ？OK， 职任，对不对？还有什么约，对不对？还有更美的什么？三个东西呀、啊，意思是告诉我们有一个什么美的职任。有一个美的约，有一个美的应许，对不对？才会有更美的职任，对不对？他 第八节是这么讲嘛，如今耶稣基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中文翻得不好了，应该是说如今耶稣是得到更美的职任，然后正如他做更美的约的中保，这约原是更美的应许，这样子你就很清楚的。我是帮你挑出来，免得你看不到三个，你只看到两个，好不好？好，好 ，OK， 好，那我们就继续讲下去 ，OK。那既然这样子的时候，那就第七节说，那前约若没有那瑕疵，就无处可寻求后约了。其实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哈，他告诉我们，只不过是说暗示着什么，旧约有一个缺点。即将被取代，因为耶稣基督把旧约跟新约是拉在一起，并没有告诉你说旧约你就要废掉，废掉。OK， 好，如果你觉得说啊、看的时候哈，哈、啊，你千万不要看错，以为是这个地方，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讲旧约的缺点哈，希伯来书从来没有讲说旧约，是吧？从来没有讲神在旧约所做的这些事情是错的 ，OK？ 听懂我意思吗？只不过是说神在旧约他所做的是一个预表，而没有讲他那个献祭的制度是错的，所以我们还今天还是会继续去查考旧约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我们是在看旧约的预表，然后看到新约的本体。OK， 他并没有跟我们讲是错的，只不过是基督来的时候，当时的人还眷恋着旧约的制度，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才要告诉我说，告诉你跟告诉当时的希伯来人说，如果你是在眷恋着旧约的制度那些条例的时候，那个才是错的。听懂我意思吗？不是旧约本身是错的。如果你还眷恋着那样子的方式，那你就是错的，因为新约已经来的，好不好？啊，这个我相信大家很清楚哈，所以千万不要否定旧约的这些什么哦。我上次有，当然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说哦，那个旧约那些什么献祭条例、祭司啊什么啊，你不要去查，你为什么要去查考民数记？其实里面有很宝贵的东西。只不过是说我们现在不再去做那些 啊，不再去眷恋那些条文了，哈、啊、，OK， 啊，不是啊，制度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新约，好吧 ？OK，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哈、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要从这哈、啊，从这个啊，我们刚讲这是什么？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到34节，哈、啊，但是31节到34节，他拆成两半。一个是31到32，让另外第九节开始是什么？这个第九节开始是从33节到34节。OK， 好，那个我你先没有关系，他已经在上面已经有了哈，你就不用翻来翻去了哈。他说啊、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在旧约的时候哈，他讲以色列家跟犹大家，我们相信这是在讲。今天你不会讲说啊，我不是以色列家，我不是犹大家。当时是在讲一个属灵，当时是讲是啊、真正的犹大家跟这个以色列家。但是对今天讲起来是在讲一个属灵的以色列。所以我如果问你说你是以色列人吗？你就不要跟我讲说 no， 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是你实在是中国人，但在属灵的意义上面你是真以色列人，因为那是属灵的意义。并不是说发给你一本以色列的护照你就不要中国的护照，好不好？这是不一样的哈，我想这是很清楚。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哈，你看哈，他说日子将到啊，日子将到啊，其实这边已经告诉我们说我要与以色列家的时候另立新约啊。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当时啊他们跟他立约的情形哈，的时间乃是在哪里跟他立约？神当时，我不是在讲耶利米，耶利米书是在形容过去的那个约，他们在哪里跟他立约？乃是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对不对？然后当时这个整个旧约的情形，他怎么样跟他立约？然后说要带领他出埃及，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主动的手出埃及嘛，其实他就要讲下面那件中事情，所以。在时间方面是在指着过去的时间，而且当时的情形哈，你看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时这些人哈是怎么讲，我再讲一遍，不像我拉着他们的手带他们出埃及，当时这些人是我怎么讲啊，我拉着他们的手，什么叫做我拉着他们的手啊，他们不是很情愿嘛？记不记得讲说穿了一句话就是什么？他们不要啦，否则的话哈，他们就继续在埃及怎么讲，做苦工嘛，对不对？做砖嘛。就算我把他拉着过了红海，他们还说没水喝，还说我们情愿什么回家吧？他们认为他们是在那一边的，所以。神跟你讲说我跟他们立新约哈，说实在哈，他们是什么心不甘情不愿的，这些人是心不甘情愿的，所以你今天还有什么好眷恋那个旧约呢的制度哈，听清楚哈，不是旧约没有错哈，所以他还是他我是拉着他，他们是被动的，他们心不甘情愿，他们是不愿意走的。在以前的时候他告诉这些人哈，你们的老祖宗哈，实在是我是我拉着他们的，今天要不是我拉着他哈，他还不愿意走。所以这边已经让我们看见什么，他们在过去的时间上面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是我拉着他们的手。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重要的是说哈，他说啊，不是，对不起，我再把它继续讲，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我主所说的，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讲他心不甘情不愿。其实真正的是什么？耶利米书在第33节到34节，也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啊第十节跟第十到十节到十二节，他又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他就告诉你说。It's a new， 这新的又来了。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以前是什么？以前是我牵着你，你不走，我硬把你什么给拉出来，你以后还吵着要回去。 但是新的时候是怎么样？我把什么？我把什么？我把，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边就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把它拉出来的时候哈，我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哈，对你有用吗？因为你心不甘情不愿嘛。哦，我颁一个律法给你有用吗？没有用的。但是啊，所以没有用就是你们不遵行嘛，十诫的当中没有一个，没有一条你可以遵行的嘛。但是我今天我把这个律法放在你心里面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做到，不是照着你做，乃是因为你里面有神的 image， 所以你做出来不是什么像旧约这样子，你是被动的，你现在是什么？自动自发的。好，你现在是自动，当然他这个地方没有提到圣灵了哈，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候他是用正面的去反驳当时的什么负面的，当时负面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律法也要守律法，说实在是靠着人为的。但是今天哈，告诉我们说，从我把这个放到他心里面的时候，他就心甘情愿的可以做了，他就靠着神加添他的力量，凡事都能行。他在守律法的当中是他自己能够什么行出来的，而不是什么教条主义哈。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四个东西是吧？几个东西啊？会幕，还有什么祭司，还有什么律法，还有哪一个祭物？好，现在讲到什么？讲到那个律法了。好，他要一个一个给你解决了，一个一个给你解决。然后他说啊，我们讲到哪里的？第十节、第十二节，所以。他所指的不是啊、，OK， 所以他指的是写在人心里面的，对不对？是写在人心里面的哈，写在人心里面的哈。这第一个就是遵守律法哈。以前是我要拉着他们的手来做，今天遵守律法是他们在心里面。可以自己来有能力来做哈 ，OK。然后律法在当时是写在什么石板上面，对不对？现在律法是写在什么人的心里面？以前的律法是外在的，只有一片大家来看。现在的律法是什么？写在心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以前的律法人没有能力遵守。现在的律法人有能力遵守，啊，所以第一点就在这个地方，啊，我将我的律法放到它里面去，啊，这个地方有四个，啊啊，这我希望你把它记起来，啊啊，考试会考，啊，我先跟你说清楚，啊，我现在讲的，啊，所以第一个是什么？把律法放在他们心里面，那你要解释哦，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啊，这一点一定要解，您一定要解释。以前是我像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哈，我不再讲，时间上的关系，啊，第二点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啊，在旧约的时候讲起来，啊，要做神的子民哈，你必须哈，你必须要这个邀请。其实现在你也是要邀请，但是我的意思是讲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地上的神的子民以色列哈，在地上只不过是一个预表。今天实体在哪里？就在你我。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跟以色列人讲，他说他们才是，因为他们还活在那个预表当中了。那今天实体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子民，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只要你承认那个新约哈，哈，你就是什么他的子民，神就要做他们的神，是他们要做神的什么 之名。这个是什么？我们跟神之间的什么亲密的关系，一个跟神之间的经历，这个是在旧约你没办法达到的。 OK， 我再讲一次哈，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旧约的时候哈，可以达到吗？很难，因为神多少次跟他们说，他们还是什么悖逆，对不对？因为没有一个耶稣基督，没有一个新约，让人去进入到那个新的约里面。那个新的约，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怎么讲？自然而然可以经历它。OK， 以前是很难经历神的，现在是可以经历神的。我再讲一遍哈，更清楚的一个是什么叫做与神同在？他要做我的子民，不，他要做我的神，我做他的子民。以前怎么什么叫做与神同在？有没有人发现什么叫做与神同在？过去这个要跟大家解释，这所以我说圣经有中间好多 milestone 了。与神同在 ，OK， 以前的与神同在哈，是你在这里，神在你外面，这叫做与神同在。记不记得那时候约瑟住在埃及的主人的家里面，对不对？埃及主人跟他说什么？约瑟这个家伙啊，他有与神同在，他什么百事顺利。所以哈，你在这里，神啊，求你与我同在，神就与你同在。旧约 ，OK， OK， 这个是什么？神在人旁，当然不是 physical 的旁边啦，就是他在外面，对不对？好。然后什么叫做与神同在？你找一个定义，圣经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想想看什么叫做与神同在。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啊，以马内利，感谢主。以马内利是什么？与神同在，以马内利。 Alright， 所以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对不对？他诞生了，道成肉身，他是什么？以马内利，记不记得？所以当时的时候哈，这些你如果是当时的彼得哈，耶稣就在你旁边了。本来是看不到的，本来约瑟说哦，这个人有神同在，所以他百事顺利，你肉眼看不到他旁边有没有神。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就是以马内利，耶稣就是以马内利。耶稣基督死后，所以你想说哦，这三年半，对不对？三月二分之一哈，你说那我今天呢？神就说，当我离开了以后，我要求父再派一个保惠师，就是那真理的圣灵，与你永远与你同在，对不对？圣灵 ，OK。然后耶稣基督跟你讲说什么？我是葡萄。父是什么？我是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对不对？然后说什么？你要被修剪，你要被修理才结果子更多。你怎么结果子更多？藏在他里面，他就必藏在你里面。阿们。所以这时候就什么讲到住，你要住在基督里，他就什么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哈，我们在讲说旧约的说与神同在，只不过是一个什么预表。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他说他是以马内利，但是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什么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常住在我里面，我就常住在你里面。我们常常注意什么？这个果子有没有结？不好就叫修理掉。哦，我们就读到那里，下面就不读了。其实耶稣基督是要告诉我们说，你把枝子剁下来，你丢在地上，你说你结给我看吧，你永远结不出来，因为你那个树枝已经砍下来了，已经丢在地上了，已经没有什么 养分在过去了，所以那个柱很重要。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结果子，不管你怎么样被修剪，千万要什么？要连在那个什么树干上面，因为你连在树干上面，有一天你会什么结果子？不管它再怎么修剪，你要永远的什么住在它里面。所以当你住在它里面的时候，它就什么住在你里面。所以这边讲说什么？他这边讲说旧约的时候哈，他们是这样子的。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哈，其实他们的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是不是什么 ？You be my God, I'll be your kids， 对不对？你是我的父，我是你的子儿子，所以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是什么？就是住。所以还是一样，第二点的关系就是说，做他的民，他做你的子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见如何经历这样子，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你要进到这个约里面，跟他有关系。你要进到这个约里面，你要跟他有关系，好不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他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亲和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哈，听起来好像说你不用人家去教导哈，去认识神呐、啊，哎，他会什么？他会自动认识了、啊。那你跟你现在，那你说我那我干嘛传福音呢？听起来有点点怪怪。他说你这样就不用人家教导，他自动认识。其实不是这样，他是说如果你是在新约里面的圣徒，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已经有基督的同在的话，如果你已经住在基督里面的话，那你以你的生命本质啊，你本来你这个人哈、啊，就已经什么认识神，就已经认识了神，所以你不用再去跟他讲 ，OK， 很清楚的已经告诉我们说，你就是其实对不起，我们第一个是讲哈，第一个是讲能力哈，我给你写在这边哈，比较你比较好去这个做预备你的考试的那个。第一个是讲说你有能力，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律法是在外面嘛，所以你没有能力去实行律法，那现在把它放在写在你心门上，你有能力，对不对？第二个呢，他说我住在你里面我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神，我们要怎么样去怎么讲经历，对不对？我是把它写两个字让你去发挥了，所以你在做题目的时候你会发挥，就像你在带小组的时候查到这个地方你要会发挥，比方说你刚才讲这个就很好 life application， 对不对？第三个哈，他说不用教他应该认识神，其实你就要告诉他，其实这最主要就是说，如果你在那个新的约里面哈你本来就是属神的，你的 original， 你的原始你的人家说人性本恶，那你说如果你是信神的话，神就永远相信你，就算你今天做坏事，神也知道你会认识神，你会回来的。就是说你的本质是什么？神的儿子 ，OK， 你不用人家再教导你了，因为有一个圣灵在你里面。否则的话，他跟你讲说哦，我一直教你，那你里面那个呢？所以你的本性或者本质或whatever 哈 ，OK， 然后。第四个，总共有四个哈，你要记一个四个哈。第四个是什么？我总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然后呢，不再纪念他们的什么罪愆。所以第四个是讲救赎，第四个是讲救赎。这四个哈，他现在四个，他这边讲说，神要赦免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因为在旧约里面是什么？人不断的要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什么？认罪，来处理他的罪。所以赎罪祭并没有一次就把人的罪解决了。赎罪祭是什么？一直来，一直来哈。所以你会看到哈，这个甚至于第十章的时候，第十章第三节哈，第十章第三节你也可以翻译一下，第十章第三节哈，第十章第三节。是不是？哦，对对对，他说什么？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他的罪来。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每次杀一只羊，你拿着羊，你就看着自己的罪。 你看着祭物，你就想起你的罪了。这是在旧约的时候啊，你就想起你的罪。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神不再纪念了。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你来到神的面前，神已经不再纪念你的罪了。那你要从正面的角度去看，你千万不要从负面的角度。哦，那这样很简单，我再去犯，然后神也不纪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常常有没有听牧师讲到说，哦，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了，对不对？牧师也带你认罪悔改，你也高高兴兴的。哎，回去以后，第二天你又垮下去了。牧师说：“哎，怎么了？”哎呦，怎么讲？你把那个交给神了，然后你回家的时候又把它背回家了，你又把那个罪带回家了。因为神已经不再纪念了，你纪念什么呢？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新约在这个西方时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宽恕他们，他们的义不再纪念他们。”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以前呐、啊，在旧约的时候，你每次看到祭物，你就想起来。但是现在他告诉你说你是得胜的，因为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是一次的救赎完成了什么？永远的救赎，一次的救赎完成了永远的救赎。 OK， 好，所以你看啊，新约跟旧约有这么大不同啊。 OK， 以前有一个更美，有一个美的约啊，现在有一个更美的约。所以我如果考试问你说，以前的约跟现在的约，你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你的比较，考试的时候你圣经可以打开，但是我要你发表你在这四个东西上面你所看见的，因为这是你以后神学的基础，你要讲给人家听的时候，你要带领人家的时候，你不希望那个人靠着自己的能力去遵守律法，你不希望那个人只有相信那个是在天上的耶稣，你要他有经历，你希望那个人 OK， 他的本质上面，因为他告诉我说我不用再跟你讲，你希望你里面的圣灵可以亲自的告诉你，否则我告诉你几百遍你还是一样，因为你的本质是好的。然后最后一告诉说，你当来到神的面前，你一次认罪，神永远的救赎，你不要再纪念以前的罪，神都不纪念了，你纪念什么？好不好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四个不同哈，这四个不同啊 ，OK， 好，所以我们刚才所说啊、这个啊、所以我们更美的约已经讲了嘛，对不对？那更美的应许，旧约有很多应许，对不对？我们等一下讲新约的应许，我这个擦掉了啊，与神同在这个也擦掉了啊，所以你也可以解释以前什么叫做神是你的父啊、他是他的神，他是他的子民哈。OK， 好，我们继续啊、所以更美的职任其实是执事了哈，就是以前的大祭司不要否定他所做的哈。然后更美的约，以前的约律法，这些神赏赐十诫通通是好的，神过去带领你迦南美地的应许也通通是好的，只不过是不要眷恋在这个地方，不要抓住这个地方，而是要看到有一个更美的，有一个更美的哈，以前的那个是美的，现在是更美的，好不好？好，我把这个擦掉了哈，还有十分钟，哇，快一点，还有十分钟，到这里有没有清楚？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渐渐的啊、他说，既说新约就可以啊、什么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渐啊、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啊。所以人，我再讲一遍，人不能眷恋预表而舍弃本体，人不能一直抓住。其实你今天。不是他们当时的人哈，但是当时希伯来的人是一直抓住这些，而忘记了这些新的啊 ，OK， 眷恋着当时如何献祭，而舍弃了那耶稣基督的本体。其实，我们的有常常有人会讲说，那这样子的话，当时的人。怎么样得救呢？当时的人怎么样得救呢？其实他们是透过预表， 有时候人家会讲说耶稣基督还没有为所有的人钉死十字架上，那是你跟我们一般人认为耶稣钉死十字架，他的人一般人认为哈，他所流的血就是他那时候以后的。其实在他预表的时候他一样有功效，他一样有功效，好，他一样有功效，因为只不过是说他预表的时候这样讲好了，你们有没有先去借钱的经验？这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early withdrawal， 像我用这样子的例子，不晓得你们讲，就是说他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还没有来之前，他们旧约的人就借着预表来先支取神的救赎了。 OK，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那个旧约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那些人，因为神已经借着那些预表，从这个很多哈，如比方说出埃及记那个地方哈，你说哦那些人好可怜，怎么没没没耶稣基督？说实在，他们那时候有，因为神说什么你击打磐石，对不对？当时同样吃一个灵食，喝一个灵水，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那磐石，对不对？他已经预表在那个地方了，对不对？他说仰望挂在什么上面的铜蛇啊，对不对？他被蛇咬，然后铜蛇，什么叫做铜蛇？它有蛇的形状，但是它却没有蛇的什么罪性，也没有蛇的什么毒性。所以当时如果你仰望的时候，你那个预表哦，你已经 catch 了，你已经抓住了，你不用再等到本体来，懂我意思吗？但是你既然本体来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你就不用天天抓一个十字架，然后上面一个铜蛇，然后哦天天仰望，因为你那个算作一个什么？你在眷恋着过去的这些什么条例，因为当时是被蛇咬的时候就仰望铜蛇，那你现在有耶稣基督，他跟你讲新的约在你里面，我们刚讲这四个东西，你就不用再眷恋过去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当时旧约的人只不过是 early withdraw， 好不好？ early withdraw 就是提前的支取神的救赎，提前支取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哈。最后剩下十分钟哈，可以吗？八分钟。OK， 我们讲第九章，至少我们讲第九章前面比较简单的部分，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从前面讲到公他的做什么，对不对？ What， 然后讲到 where， 他地方是什么，会幕，然后讲他的用品是什么，祭物这些点点点点点哈。所以他刚一开始讲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礼拜的条例哈，就是敬拜的规条啦哈，就是立位记上面所说的哈。然后他说什么，和属世的圣墓，其实这个圣墓就是这个会墓哈，不是帐墓哈。 OK， 好，然后他继续开始的时候，他讲第一层第二层，哇，这个很听起来好像是很复杂哈，但是我帮你解释哈。第九章第二节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有预备的帐墓，头一层叫做圣所哈。你看啊，记不记得我们这个会墓，对不对？记得你会画会墓的时候一定要画这样子哈，门在哪里？东边 ，OK， 好，门在这里哈，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圣所，对不对？然后这里面是什么至圣所？他说什么？他说，对不对？我讲快一点哈，因为时间的关系。他说头一层叫做圣所，这头一层哈，头一层叫做圣所，它里面有什么？里面有台灯、桌子，还有陈设饼，对不对？啊，金灯台、陈设饼，对不对？还有这个 ，OK， 我就这样画，我赶快一点哈。他说第二层。幔子后面有一层帐幕，叫做什么？至圣所，至圣所，这边是 holy 的 holy，OK，、okay? 好。然后他说什么？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柜，柜里面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的杖，并两块约板。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约柜，对不对？约柜里面有几样东西？三样东西哈，一样是什么？玛拉就是神给我们的粮食，一样是什么？亚伦发过芽的杖，神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对不对？还有两块 约版，就是神给我们的律法 ，OK， 都放在那里面。那你要知道，到了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已经那里面的东西没有，只剩下两块法板 ，OK， 好，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哈，因为这当中他们什么，他们又被掳又归回哈 ，OK， 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说，他说在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哦，要讲之前哈，他说这里面有一个约柜哈，这里面有个约柜哈。这约柜叫做什么？英文叫做什么 ？Ark。这英文叫做……哎呀，看圣经里面只有三个地方有讲 Ark， 你们要记得有三个地方讲 Ark。第一个 Ark 在哪里？诺亚方舟，对不对？诺亚方舟。来，第二个呢？啊，这个地方是约柜哈，约柜。约柜是不是这样写？我照时间写，一个是诺亚方舟，第二个是约柜，中间那个哈比较少人知道哈。当摩西被他的妈妈放在那个蒲草箱的时候，放在河里面把他放出去的时候，他那个蒲草箱就是什么 ？Ark， OK， 所以我写一下蒲草箱哈，没有时间就写个箱子哈。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哈 ，Ark 本身都是什么？神同在，像诺亚洪水的时候，神给他保护起来，对不对？摩西出去的时候，神把他保护起来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不花时间讲这个约柜，我们讲更重要。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在第四节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约柜里面有这些。好，你如果看旧约的时候，哎，跟这里不对，因为金香炉在哪里？金香炉是在圣所这个地方，不是在至圣所。金香炉是在外面，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奇怪。OK， 他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讲的，好像跟你在出埃及记讲的什么讲不太一样，哈，看起来好像什么香坛是在圣所里面。OK， 好，那其实他这边。其实他这边讲，他前面是讲说，你看你清清楚读，他说我们中文翻译不错，他也把它翻出来，他说因为第二节第九章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你把那三个字下面三个字，他说什么里面有，他在这个啊，这个什么，那个希腊文哈，所谓里面有，我今天不跟你讲希腊，里面有就是已经很强调跟你讲说这里面有，但是他在讲金香炉的时候，他没有讲里面有，他说第二个幔子后面又有一个层叫做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这已经把你告诉我们说他没有讲里面有这三个字，意思是告诉你说这一个哈，先已经不见得是在里面的。好，然后我要接下去告诉你说，为什么他不在里面？因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大祭司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到至圣所里面的时候，他在外面点香，他的香炉，哈，他的金香炉哈，已经是大祭司每一年进到至圣所里面，跟他是这个 whole package。他这边要强调的是一个什么 complete package， 中文叫做完整的什么一套。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是金香坛跟着他进去。他在献祭的时候，他有金香坛，但是那个金香坛其实是在外面的，但是他已经在外面的金香坛已经献过了哈。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在至圣所里面，其实他是他怎么讲旧约条例礼仪的一部分。虽然金香炉在出埃及记摩西所说的是放在外面，这是正确的。如果你要问他的 location， 问他的到底放在哪里，是放在至圣所的外面。所以他在这边没有讲说里面有至圣所，里面有这三个字，哈，里面有哈，这三个字是这个 and you， OK， 他没有这三个字，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只有在他部分的当中。所以他进到里面去的时候，祭司。进到里面去敬拜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带进去了。 OK， 它是它的一部分，在它的精神里面已经全部进去了，好不好？好，所以接下来他就讲说啊，这个啊，我去看看哪个地方还有更重要的哈。所以第九章接下去的时候，啊，我们看跳过去第六节、第七节，哈，他说至于第二层的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血的和自己的百姓过错献上，对不对？好，所以第八节。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的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明显，是在告诉你说第八节是在回应第七节跟第六节当中告诉你说这个路还不明显，一直到什么时候才能明显呢？就是说至圣所进去的那个路还不明显，一直等到耶稣基督什么他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幔子裂成两边，进入至圣所，你跟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那个时候，这条路才明显。但是他写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写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说，当时的人还没有明白地上的会幕只不过是一个预表。他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说 ：“Hey, come on, heads up， 叫他醒起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幔子裂开，这条路你已经可以进去了。所以他后来他说到了振兴的时候，中文翻成振兴，如果你看这个新译版，他是说直到更新的时刻，意思是说旧约哈是一个预表，一直到新约更新的时候，不是振兴，振兴也可以啦哈，只不过是说新约的哈哈。所以更新的时候并不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乃是指着什么做预表的会幕，它的体系要被更新，也就是那个道成的肉身的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上死而复活。OK， 所以这些在第十节刚刚是我们说这些过去的事，连那饮食诸般的洗涤规矩，都只不过是什么肉体的条例，好不好？好，只不过是肉体的条例，哈。所以整个讲起来，他说那将要美的事，哈，在第几节？这是在对不起，第三章第五节。差不多，我们时间的关系，哈，在第三章第五节，他说，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了。第三章第五节，其实基本上讲说。为要证明那将来必传说的事，什么叫做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那个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更美的执事，好不好？好，这些事情不过是从地上讲起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地上的会幕，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什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让你看见当时地上所造的这个会幕预表，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了以后，成为一个实体。所以最后的是告诉你说，实体来了，你不要再死死的抓住那一些条例，因为那些饮食那些条例只不过是一个肉体的什么啊，肉体的什么条例而已。好，所以告诉我们他所献上的这些跟神所献上啊，跟旧约是不太一样的，乃是因为那更大更全备的神的救赎，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